罗马书第二章逐节逐节导读。你这论断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无可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因你这论断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你指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包括自以为有道德的外邦人和谨守律法的犹太人。保罗假设在场有一位自以为有道德的外邦人或敬虔的犹太人。当他正赞同保罗批评那些不虔不义的外邦人的时候，保罗突然提醒他说，他并不比那些堕落的外邦人更好。这是当时的一种写作方法，假想有位批评者在场提问或反驳，然后予以答辩、驳斥。保罗口授此信的时候，思想总是比话语快。德丢振笔疾书，试图赶上，所以他的希腊文结构常常中断，许多句子不完整，特别在情绪激昂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神必照真理审判他。真理就是真实，不但指神说的话是真实，也包括人的真实行为。神的审判是把人的实际行为与神的真理做比较。如果人的实际不符合真理，结果就要被定罪。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我们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，常常是高标准、严要求、自以为意，不是觉得自己比不信主的世人好，就是觉得自己比不热心的挂名信徒好。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。神审判人的根据并不在于我们论断人时所持的道德标准，乃在于我们所行的真实情况。神不会因为我们会按圣经知识审判人，所以就不审判我们。神审判的时候，不看人掌握多少真理，也不看人有多少宗教活动，只看人实际如何活在他面前。凡事只会审判别人，不会审判自己，以致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的人，必不能逃脱神的审判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神长久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目的是要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好因信回到福音的大能之下。但那些自以为义的，却以为做人凭良心、律法守得好，所以不必受审判。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神用恩慈、宽容、忍耐代替神的愤怒，待他的百姓。但许多人却自以为自己凭良心做事，或者谨守律法，因此不必福音。在神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中无动于衷，继续不冷不热、刚硬不悔改，殊不知这是在藐视神，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虽然神有赦罪与永生的恩典，但他审判的时候绝不偏待人，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 都反复重申。犹太人会按照律法受审判，外邦人会按他们内心的道德律受审判。基督徒岂不也要按他的信心真实与否受审判吗？信徒固然是因信称义，但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信。神所赐的真实信心必然会产生相称的行为。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就是神。善、荣耀、尊贵、不朽坏之福，都是指神自己。唯有寻求神自己，才能得着永生。保罗不是教导靠行为称义，而是强调神对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公平。人能否得着永生，都是根据人里面真实寻求神的心思。这种寻求神的心思，不可能从肉体里面生发出来，而是神所赐的。所以，人要完全凭自己在神面前蒙恩是不可能的。唯有结党，不顺从真理，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。不顺从真理的结果，必然是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产生结党。将患难、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犹太人不仅首先领受救恩的福音，也将首先经历神的审判。神不偏待人，而是按着人的实际来审判人，这是另一个从旧约到新约都反复重申的原则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因为神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神的救恩、定罪和赐福的工作次序，都是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犹太人被拣选为神的选民，是神工作次序的先后，而不是他们有比别人更优越的特权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神审判人是按人的蒙光照的多少，对犹太人按律法，对外邦人按良心，对信徒则是按圣经真理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律法知识使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，憎恶什么，但光知道没有用，只有实际行在律法的要求里，才能蒙神悦纳，被神称义，在审判时蒙神宣告无罪。许多信徒参加聚会，只是为了听道，而不是为了行道。但神所在意的，不是信徒听道多少，而是行道多少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受造时的本性原是正直的。虽然人堕落了，但无论是强盗还是野蛮人，里面还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本性，要求他们行律法上的事，也就是所谓的良心。 这一点残留的神的成分，就成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国法律判断是非的共同根据。所以说，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刻在外邦人心里的不是律法本身，而是律法的功用，即辨别是非善恶的本能。是非之心指人鉴察判断自己行为的良心，思念指人的理性。人的本性、良心和理性在人里面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将来审判时，外邦人都要根据这个功用向神交账，个人的良心将成为定罪自己的见证，而神将律法写在新约信徒的心上，信徒的良心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对是非的鉴察判断尤其敏锐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，神审判的根据是耶稣基督，审判的对象是里面的隐秘事。神是暗中鉴察人心的，我们怎么敢单做表面功夫？你称为犹太人，又倚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17-24节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说的，但也是警告所有自以为属灵重生得救的人。犹太人有属灵的特权，也有属灵的责任。今天信徒拥有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，又有神的话做引导。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世人没有两样，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额外定罪的依据。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。分辨是非一词可能源于当时的希腊哲学，和腓立比书1章10节的意思可能都是辨别什么是最重要的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是蠢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读圣经是为教育别人而读，还是为自己行道而读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有没有贪爱世界，犯了属灵的淫乱，或者高举主的仆人，制造属灵的偶像？你指着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辱神吗？信徒若只夸圣经的好处，却不切实行道，在神眼中便是玷辱神。因为神百姓的知行不一，甚至行为还不如世人，会使神的名在不信的人中因我们受了亵渎，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本节引自以赛亚书52章5节。你若是行律法的，割礼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 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，也是在约中蒙福的凭据。但如果人里面没有敬虔的实际，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仪文形式对人是有益的，但人只有里面首先有属灵的实际，才能得着外面的仪文形式的益处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岂不算是有割礼吗？未受割礼的指外邦人信徒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？那些在仪文形式上不完全的外邦人信徒，如果里面有了属灵的实际，不但算是完全了仪文，并且还要审判那些光有仪文而无实际的犹太信徒。犹太人很看重律法和割礼，但这两样如果没有属灵的实际，反倒成为被神定罪的根据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神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真割礼的实际是在乎灵，真侍奉、真敬拜的实际也在乎灵。凡是里面不需要基督的生命，不必依靠圣灵，不必经过祷告交通就能做的侍奉，就不是在乎灵的真侍奉。凡是只借着建筑、音乐等来营造敬拜气氛，还没等圣灵来感动，自己就先感动了，就不是在乎灵的真敬拜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这是代表真犹太人的双关语。犹太人的名字源于其先祖犹大，而这名字与赞美有关。本节是强调属灵的实际，而不是说教会在神面前已经取代以色列人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